大家好，欢迎收听本一期的松弛聊手游，我是日天，
我是四少，
大家好的吧？
因为我这电脑放歌啊，所以抢了主持人的位置，头一次参加这个节目，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邀请参加这个节目，
必须得有天数。
因为我平时啊是不玩这个手游的，就是已经把之前二次元节目可能提到的某一些游戏啊已经删掉了，只不过唯一一款目前手里留着的游戏就是Poké，
正好也是和你的生活有比较密切关联，
有一点点，对，所以被邀请过来可以聊聊这个游戏，也听这个最近大家都玩了什么游戏。
就以后这节目也是改版嘛，上期应该也说了，就是，
多聊一聊，对，但上期还是聊了一个多小时。
哦，那可能
会砍一砍，对，
减到50分钟左右，
对对对，
就说以后这节目还是就是每期聊两三个游戏吧，聊得更多一些，
是
更稍微。也不能说更近一些，
上期就聊了
两，多剩一点点，
俩游戏聊了一个多小时，哎，服了，这就是手游啊，
内容量还挺足的。
是的，
对，只能说确实在手游这一块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吧，还真是隔三差五都会玩一玩。
行，
这些手游生活有点折磨，主要就是聊聊宝可梦电子卡牌，
好，
还有三角洲，
好，就要聊三角洲是吧？
然后最后时间多，再聊最近刚出的一些游戏吧，或者说。刚刚出预告这些游戏，
好，
行，那先说宝可梦吧。
宝可梦大家其实都下了，再做几位。
对，但是我就是纯抽卡
我现在也是，因为这个上线了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了。它的活动也是，算是就大小活动都办了一点点，比如说 PVE 活动、PVP 活动和那个免费抽卡活动。怎么说呢，
从大面上先来说一说吧。
对，然后现在等于这个活动已经算是进入第二个循环了。
对，
对，第二个这个大循环，这 PVE 活动又开启了。
他是先开一轮这个打人机活动，开一段时间，然后再开一个对战活动。
然后
对战活动弄完之后再弄一个小活动，
赠卡活动。
对，你去这个得卡去年卡。
对，
三个活动一循环差不多也是接近一个月吧。
我觉得如果就以这个节奏弄的话，这游戏真没啥玩的。
现在明显感觉到，我觉得就是吸引力比较强的就是卡，
卡面是吧？
对，在玩上这个部分，我感觉他们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很执着于就让玩家进来对战
啊，
特明显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不玩他对战。
对，那各位之前都接触过宝可梦卡牌吗？在
玩
这游戏之前，
很早之前。我记得之前光哥带我打过一点然后在2年前我有个朋友就是突然就是那个简中上了之后我有个老牌老的哥们儿，他是那种就是万智牌和游戏王都猛打那种人，然后突然就猛打了一阵这个 PTCG， 然后我那次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他那儿有三套在当时环境比较热门的那个对战的那个卡组，然后我们就是换着打了打，所以说
尝试了
接触了一些比较上强度的那种就是构筑，
当时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对，就是其实觉得就是挺好玩的，就玩起来非常的直接，你知道，就是
我是完全没接触，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吧。基本上新的卡组或者说别人有些新的想法，我也都会学一下尝试一下。
那等于大巴还是比较喜欢他这个规则玩法
啊，对
啊，就是这个对战上面，然后一些多样性啊、主题性，
我能接受这个
啊，
也
确实这方面他做的比较简化，也不能说简单了，它比较简化，而且
我对手游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还是能比较接受运气要素的，首先它这个东西吧，投降没有惩罚，打赢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奖励，升级经验值嘛，
对，
它如果是。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话做成这样，我觉得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没什么负担，
就这游戏那种玩一高兴的感觉非常重。
对，就是
非常惬意啊。
大致上所有卡组体验都比较依靠你前三回合的一个手牌吧。基本上前三回合这个相应的卡没抽到，你的怪瀑布下场
是，
就啊，你想干
嘛干嘛，就差不多了，对啊，
该开下一盘，该下一盘，该投降投降呗。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官方认为这个游戏啊，主推的玩法是 收藏，
对，
然后这个次玩法是对战，
对，我就是看中他的官方的这个表达。
但我
他那广告里面也是有那个他们就是互相交换的一个画面嘛，
对，然后大家在地铁里开卡，一帮人围着看能开出什么，
对对对，就是这个。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玩法还是过于淡薄，尤其是目前来看，当下还没有开放这个交换，
对，
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交换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就是我以为他会一上来最重视的就是把类似奇迹交换那样的体验全都带进来，
嗯，
但是他现在其实本质上是只有一个那种德卡挑战是类似的，
对对对，
年卡，
对，
年别人的包，
然后你还得抽不出来。
对，我觉得他一上来做成这样太保守了，就是因为他说的就是这个游戏最核心的部分是他电子的那个卡牌在手里把玩的感觉嘛，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点他其实确实做得很好，特别是我抽出一些异画卡的时候，
挺好看，
就真是巨好看。但是，就如果他的体验核心放在这里的话，他有没有可能？咱就说，我就说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话，就是
你说
有没有可能这个游戏里就是出异画的几率其实可以高一点？就是我核心就围绕着摆弄异画，是不是会更？就是比现在玩有滋味一点
啊，
因为我死活抽不出来啊，就是
充点金，充点金之后这边就
也
有机会了嘛，
就是不保证嘛，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蛋疼，因为
游戏十连都没保底。
对，我就想说，
啊，很日本，
对，就是他
非常 local，
他在这点上又太就是传统的卡牌卡包开卡包了。
嗯，你和你说这么多，那意思就是你没抽出来好卡，
就是
吧？
就是没抽出来，因为我不打，因为我不打，就是在这个。这个手游的版本对战，因为我
太重视这对，
因为如果真想玩，我会玩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他重做之后的线上对战
live 的那个。
对，
嗯，
就是我打开这个竖屏的手游，我可能要的就是每天那个抽卡的那个，
开两包。
对，包括那个我很看重他以后要出真正的集换这种东西。
我觉得他没有把交换首发推出，真的非常可惜。
是，
就当时新西兰服先行，大家都以为是。等全世界都推送的时候，这个游戏
就换起来，对，
会出这个功能，结果发现并不是。
嗯，
目前的预告说一月初，你想一月也是得挺久了，
对，
小三个月。
而且他预告的是会支持部分卡牌交易，这话就说的有意思了。
可能皇冠卡不让交易，或者再稀有一些的也不让你换吧。
嗯、对，给让你又变成一个平卡大飞天这种状态，
对，但是
互相追。
我不得不说，平卡就是交易量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 PTCG 的实体卡牌特别好的部分。但是你在电子上，大家天天就换平卡，
嗯，
这种就是，那你就需要对战体验好。但是它的对战又是一个轻度对战，
他又没想把这对战作为主推嘛？
对，所以说按理说，其实
你觉得体验不好是吗？你觉得哪一点不好呢？
可能是因为我玩过，就是玩实体对战玩过，所以我首先不太需要。就是那个轻度对战的这个任务
啊，
那我也不是说这个轻度对战本身体验不好，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开放交易，但是只能交易平卡的话，
嗯，
那么他现在的对战有点那个撑不住，就是他现在对战的这个轻度程度，
嗯，
撑不住纯平卡的交换。
那平卡肯定都比较原始平卡了，
对，那原始平卡
大家还20伤害的咬住呢，
是
互相咬呢，你还能期望他有什么特殊效果吗？来不了，
确实，
目前这个第一弹的卡包。这个情况来说还得持续一段时间，我觉得
对战的问题分俩，一个是卡牌强度，还有一个是游戏机制。
哎，
咱们先说卡牌强度吧。
好，
就是有一批卡呀是低耗高伤害，但是伤害看脸，就掷硬币系，
嗯，
比如说这一费的这个快带龙带兽，
嗯，
以及这个嘎啦嘎啦，都是可以通过一费或者两费打出一个超高伤害啊，但就是掷硬币。
对啊，
对，
然后再有一种呢，
概率检测器。
对，再有一种就是稳扎稳打型，比如说这个一费打30，但能打后场，
嗯，
啊，这种偷一个伤害，这就很厉害。有时候补一下伤害很重要，或者说是那种高伤害，但是自己也会费点血或者扔个能量，像雷丘或者卡迪狗
啊，
嗯，
这种，嗯，
还有九尾，
对，
好用的一些，
然后就是
高伤卡，
对，还有就是那种稳定型。是吧？稳定型就比如说
什么，
皮卡丘这种，
保持海星，
保持海星
EX
一个两费，我就能给你一个90的稳定打点，虽然没基本没法一雀大怪，但我两下基本能给打死，就这种情况。嗯， 其他的呢就有点尴尬，
还有一些尴尬系的，
对，尴尬系的
四个能量
四个能量老攒不齐，或者三个能量也就打一个这个普通基础宝可梦血量的也大有人在、
你先说吧，等会儿我再补充。
嗯，宝可梦我认为就是这些，就是招式方面
啊、
嗯。大巴你刚才想补充啥吗？
哦，没啥，就有些 ES 卡的话，
嗯，
现在还算稍微做的有一些效果吧。
嗯
嗯，它是有两个招嘛，
嗯，
一个两费招，一个四费招。
对
对，
确实。
那大巴你不如下一个 live 打就是原版的
十一卡
牌的电子。
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想打那种太上强度的卡牌了、
嗯。
然后这个呢，打一盘大概。五六分钟
是、
嗯、
快的话上手30秒结束，就符合我对手机上电子卡牌的要求。
嗯
啊、他也是精准命中我这一类人嘛。
OK，
那确实快，因为他的这个节奏啊，他甚至有回合上限限制。
对，
回合上限没有决出胜负就是平局，
没错，
这是一个很少会出现的情况。
是像我们超梦玩家，经常两回合都不用往后抽了，
是
盖头头吧？
嗯、
玩后面干嘛呢？
哎，我玩别的卡牌游戏就是这个心态，所以我玩快攻、
对，所以你让我现在去玩实体的话，首先这个卡牌量，
嗯，
无论是电子的还是这个实体吧，还有一些知识积累，
嗯，
它都不能让我这个快速的两回合判断后面结果，
不过
我知道这是作为一个这个卡牌游戏来说，肯定是这些实体的还有那些更牛逼的这个环境是更好的，但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PC 的 Pocket 的，
嗯，
它是个手游嘛，
嗯，
手游有它的环境嘛，
哦是，
对，
就这个环境挺好的，
它这个环境就适合它这个规则，
是
啊
啊，
行，那刚才说这么多这个招式效果啊，我觉得可以吐槽一下这个规则。
嗯、
其实我想过，先手不能填能，就是这个手机游戏里啊是这样的、
嗯，
如果说先手可以填能，会不会导致这个先后手更公平一点？其实不是，
对，
它会导致先手大优势。
是。
因为后手填异能能发招的情况下，基本是没法直接把对方怪兽打死的。
嗯，
但如果对方这会儿赶上一个进化，然后俩能量触发能打出一高伤害的话，可能直接就是后这先手就有大优势。
那对两个能量打个70-80，
对，因为
就相当于是能秒很多这个普通小怪了。
对，其实实体卡板里边的话，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加速这个自己的铺场和填能。
是的。
但这个手游目前来说，它的填能效果是非常单一的。
嗯，
先手能填能的方式只有小侠支援者这个一张牌。
嗯
啊，而且是能运气好的话，是吧？是可以填一堆的
啊，直接就
下回合直接大启动。
是的，
对，现在支援者能填能的就小侠吧。
对，
然后其他一些填能的都是这个宝可梦，你还得放上场。
对。而且也得先给他填一个才能启动，
有的是前场，有的是后场，
比如说火焰鸟，对，要不然就是进化一堆之后的沙奈朵能从后场给填前场的超能填，
对、
嗯、
有些条件、
嗯、对，要不然就是马之士那种是能量转移，把后场所有都转移到前面的顽皮蛋或皮丘上，嗯，等于最阴霸的东西还是小侠，
是，
嗯，他这完全就是制霸环境的一张卡，当然也不能说制霸，因为他是发挥不稳定，扔到背面就完蛋了，
所以小侠他也不说嘛，就很多人做了大概几百次测试，
嗯，
他小侠这个硬币啊，真的这个小侠这个硬币，他的概率呢不是这个一半，不是50，对，他第一个硬币要低于50，
这
我记得当时说有30左右是吧？
接近，好像有一些这个测试说是接近1/7左右，
我的天，行，
但他也是这个。自己概率去运算的
啊、
哦、自己运去统计的，
嗯，
所以这个就很看体感
哦，
主要还是这个 live 这个版本目前卡还是比较少，就是它属于一个
pocket
的，对对对对 pocket 不是 live、
哦、live 那多了，
对 pocket 的是这刚上嘛，所以说在对战这方面其实肯定会比较素，
嗯，
就是我也很，其实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它之后它
不应该素吗？
对，应该
新的卡牌游戏，
就所以说我很好奇嘛，就是他以后如果出多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目前的这个轻度的这个对战的模式，如果万一以后环境更迭了，他真的想出一些效果有点复杂的卡，
嗯，
是不是会影响他这个目前其实很朴素的这个体验？
这种真看情况，因为我也做了几种这个猜想，
啊、
因为第二包卡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没说，所以咱们就先从几种卡说，比如说球。
嗯，
目前来说啊，这个游戏里边精灵球的作用是随机挑选一张基础宝可梦加入到手牌，
对，
从牌组里，这是特别电子游戏的一个方式，就是系统给你挑。
是的，
因为这些卡的效果其实在实体卡里没有说对方给你挑，系统给你挑，不可能，
嗯，
就是自己挑，
都
是算是一个精准检索。
对，
包括一些针对道具呀，啊，或者什么的能量的这种检索也都是。当然这里边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球，精灵球，你没法去检索那些进化宝可梦，所以你的沙奈朵呀、快龙没法准确的，就是给捡出来，就很麻烦。我有一次那快龙卡组，就到哈克龙那儿卡住了，就再也上不去了
啊！
能量都填淤了，然后快龙没来，
这不常有的事吗？
是，
嗯，就特别尴尬，会有这种事儿发生。
对，
会导致效率很低，而且目前来说啊，他那几个道具有好几个都挺垃圾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用。比如说是看队友手牌啊，这还有一点用；还有一个是那个看自己上边三张牌
啊，
这个牌唯一的作用，我就是想到，比如说。大木博士，我这回我甩不甩大木博士，还是用个纳兹啊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我先看三张，但我不知道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用，
是，
就硬给你填充满20个牌呗，
对，
有点凑数的意思，
对，
防止你污染卡池吧。
还有就是这个游戏里边，哪怕你只放一只基础宝可梦，它第一局是必给你抽出一张基础宝可梦的，
嗯，
但实体卡里边你是有几率抽不到基础宝可梦，
是的，
那样的话对方就可以多抓一张牌，或者对方可以选择不抓，你这会儿重新把卡洗了然后再抽，没有的话对方再多加一张牌，就这样，
规则，
对，就是做好多这种纯属于这种电子游戏的这种改动，
电脑给你调呗，
对，
对，
然后基于这种规则呢，就是现在变成很多就是运气成分很高，这一直在掷硬币，然后一直在这个做一些这种奇怪的判定，我不知道他们是以后是想改善这种效果还是怎么着，
还是说保留，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电子版这个手机版就一直保持这种
啊
这种对大家玩起来玩着高兴的这种，就是因为
我感觉应该以后也丢吧，丢呗，反正睡眠也丢，
就一直在扔，尤其是现在这个新胖丁加入了之后，是吧，
对，
嗯，
因为我
睡眠判定丢呗，
对，
嗯，
我玩，因为我接触过一些就是实体卡牌的那个就是竞技卡组，
哦，
就是 PTCG 上强度之后，它的那个操作量和爽快程度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这那种操作在这个手机版合不合适，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也许就是可能它现在的规划里，未来这个就是手机版的对战里多就是多引入这种随机掷硬币的体验，
嗯，
也是有可能的，要不因为。它的核心不还是至少现在看来它很重点的一点是这个收集卡牌嘛，
嗯，
它如果对战做的非常非常 hardcore 的话也是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打多了可能会很累，
就目前这个游戏我觉得对战反馈啊有几种体验，一个是势均力敌，哎呦我打挺好对方也挺好，然后我赢了或者输了这种感觉，
嗯，
但这种感觉在我的体感里特别少，
嗯，
更多的可能性是我操我皮卡丘后场没怪我打不了伤害然后对方把我干死我特憋屈，
嗯，
再一种是明显能感觉到对方卡住了然后我把他赢了我也觉得没有多高兴，
对面卡进化链了，
就对，然后现在就是这种反馈特别多，
嗯，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游戏怎么就这样，
对，
是吧，
所以我还是想说我就是觉得他在定位上自我定位上真的是以抽卡和收集为核心的，
嗯，
所以他对战就是做的非常的浅，
对，
故意做的非常浅，
所以现在你看那些版本比较强比较好用的都是快攻卡组嘛，
嗯，
皮卡丘
就是赶紧打完，
yes，
然后赶紧那个
风速狗
是
EX 嗯，宝石海星 EX 都很快，
对， 对，
差不多三回合吧你能看到一个大概走向，
嗯，
对，你玩些那些需要填挺多能的就比较容易去叫什么看到这一局是不是应该投降那个走势了，
嗯，
是，
就是我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手游的这个定位从这点上来看还是挺传统的，就是他可能还是希望引导一部分就是手机用户去接触他的实体卡，
嗯，
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特别喜欢 PTCG 的点，不是说 Pocket 的这个点，就是他的那个他取消了回合，
嗯，
对，实体他取消互动回合外互动嘛，
嗯，
玩起来特别利索，因为攻击之后回合直接结束，
嗯，
所以就是双方都打得很快，我把我的操作全都做完，
嗯，
然后就攻击，攻击完之后你也不用问说你回合结束了，弄完了什么这些，
打完就结束了嘛，
对，打得非常的快速，其实挺爽的，而且还有一点是那个实体卡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平卡和收藏卡的市场基本上是分开的，
嗯，
就是它里面如果我想就对战的话，
嗯，
那些卡其实很便宜，
嗯，
它不像那个比如说万智牌，万智牌的话强度和收藏是混在同一个二级市场里的，就是有的卡很强它也会很贵，但是我看 PTCG 我其实很喜欢一点，就
是，你
是
不是没见过强的牌，
没有
现在有那么几张牌也挺贵的，
就是强我觉得啊，那现在是非常贵，我玩
其实一直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怪只在某一盒里出过
啊，对，
嗯，然后它的价钱可能会在100多左右，
那不算很贵，我感觉在对战卡牌里
啊，
那万智牌他妈
价值观不一样，
对，那
挣的不一样，
对，万智牌的有些特别强的单卡，那他妈都什么价？这是100多，我觉得
特别强，一张卡万智牌那么贵吗？
超他妈
就也是个平卡之类的，
对，
哦，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对，他不在，
是因为你买不着盒儿，
不是我想说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看到 PCG 里有很多的卡是这样的，它的普通版本很便宜，
嗯，
然后它有很贵的收藏版，
高罕版本，
对，我觉得这个它的区分做的挺开的，这点我是挺喜欢的，
哦，
就是不像万智牌，就是甚至有些很平卡的突然这个环境就是厉害起来了，它本身不管它是什么稀有度它也贵起来，
哦，
就这种，
那参加比赛就一定要用那个官方正版呗，
对，那是，所以我是觉得
自己印一个这个高仿版，
啊，那
不行，
那是肯定不
行，自己玩就无所谓，
对，自己玩无所谓，
嗯，
这就是为啥，因为我看到他那个 Pocket 的这个 APP 之后，我是觉得可能官方是有这个概念的，因为你看那个比较高罕度的那个训练师卡，
嗯，
有些会非常非常贵，
嗯，
但是如果我这个构筑里需要一张这个就是这张训练师卡的那种最普通稀有度的卡，
嗯，
它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贵。
对，
就这点是我挺喜欢那个，就是实体卡的这个部分
哦，
啊，然后也是在实体卡中无法满足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真喜欢高稀有度的卡，那我是狗逼都买不起的。然后我是觉得我在这个手游版里，我就尽可能的去收集这些高稀有度的卡，然后每天电子版那么看，看着很舒服。
嗯，
我是就是很看重这个体验。
但这也是纯个人的，我觉得他既然把收藏都做到电子化了，
嗯，
我觉得应该在这种展示玩法，就是他说所谓的这个收藏玩法，
啊，
因为官网一直在说嘛，把各种细项他的图鉴，然后把那个放在卡砖里，
嗯，
还有就是集卡册，
对对对对，
这都算是玩法的一种，他给写出来，但这样的话他之间的就是展示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少点，
是现在就是这个部分，
嗯，
这种情绪价值没给，
系统会随机把你的东西给推到某些人那个页面里，但其实目前环境来说大家这抽出卡大同小异，
嗯，
你看都看腻了，
就基于卡交换的那个互动做的一般，
就200多张，你正常玩一个月的话起码也是150-160吧，
嗯
嗯，
基本都见过了，
嗯，
对，
是有这个问题，
说是12月有一个这个 A1 补充卡包，
嗯
嗯，然后1月再开集换，
嗯，
节奏还是比较慢，从整个的这个运营角度来说，
就特别是集换感觉是很关键，没想到是要上线2-3个月，
感觉运营也不急，
是
沉淀沉淀，
但他现在有啥玩意儿是他沉淀的，
我也不懂，
对啊，
太佛了
啊，
嗯，这真的这个游戏我现在就是每天那个睡觉前掏出来给我媳妇儿开卡包了，他就觉得开卡包高兴，真的，我就是我从我老婆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就是卡牌游戏的一个，
嗯，
有一类受众，就他最高兴的是把卡包打开的时候那个体验，
嗯，
你知道吧？
啊，
嗯，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个游戏做的非常好的，那个还撕那个把那撕开，然后啪蹦出来，然后那个唰唰唰的出那个盘，
撕前别忘看看折角，
对对，然后
观察观察，
然后结束之后你要用手动的那个，如果你不跳过的话，用手动往前推，给它推进那个收藏里，
嗯，
我就是感觉他这个想要打的就是这种特别轻度的卡牌的那种体验，
嗯，
你对这个有需求呢，
嗯，
那种感觉
也算是可能是正好打中了这个一些普通手游玩家的一些没接触过卡牌的一些玩家的一个叫什么，
嗯，
新的圈层吧，
也没见过这么佛的运营，
对，你像一天送2包，1包5张，
嗯，然后你就开吧，
做个日常 可能在补三个那个叫什么开卡包那小、
嗯、
小豆小能量、
嗯、
然后就那啥，
对，其实每天就是两包多一点，
然后就慢慢开着，
一天开十张，放到其他手游一个十连，你指不定得攒几天呢。
是，确实
很多这个不太接触电子卡牌的朋友，就单纯这从这一方面开包的体验来说，这游戏做的还不错。
是的，
但可能就是从刚开服到现在，可能就是慢慢的玩这个人圈层也会比较固定吧。
嗯，
因为确实新卡比较少嘛。
对，
你也觉得现在这个付费人太多了，不正常，别充那么多钱，
对，少挣点钱想。
对，他这个充钱呢，既没有保底，也没有什么增值服务。
嗯啊，我觉得他这个保底方向以后可能会像那个大盒，就是实体卡那种大盒的那种逻辑，
哦、
你买那
电子大盒，
对，电子大盒，然后那个。稳定出东西
可能吧，
那你不是做成游戏王 DL 了吗？
做呀，可以啊，那就可以做成那样。
那里边你就可以这个开这一盒，然后看里边还有什么高喊没出来，
哦啊、
或者你开出高喊，你可以甩个新盒。我记得是这个机制。
嗯、
我是觉得，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对这个游戏的需求，我是那种奇迹交换最看重体验的那类，就是我玩宝可梦也是最看重奇迹交换的体验，所以我特别期待它出真正的那种。
嗯
交换机制之后能把这个游戏在体验上盘活。
他出平卡交换之后，这个幺五幺集齐的方式就多了。
对，
多了之后，大家人手一张梦幻 EX， 哎，不是 EX， 就是梦幻，
梦幻
那张这个全景卡。
哎，
就是我是觉得他能不能设计更多的机制，让这个我收集卡牌的动力不只是对战，因为他对战就比较
目前不好玩，
轻度，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好玩，或者是它比较轻度、
嗯，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对战强度而去做集换的话，那种集换的功利性有点破坏现在这个游戏很佛系的那个氛围
啊、哦。其实我之前有几次就是想把游戏删掉的冲动，
嗯、
但一直想着啊、哦，之前
每天开两包
的 就以后还有这个新卡包，就再看看。如果新卡包啊，它没有一些就是哪怕你全还是系统筛选。但你多给我一种球也好，多给我一个那个花样用法训练师也好，
嗯，
是吧？有点用。那如果他不做这些卡的话，我直接把游戏删了。
嗯，
哪怕我现在已经抽到四张那梦幻的，不是超梦打玻璃那张卡了、嗯，
很正常。大家，我觉得运营啊，肯定也知道大家这种很普通的、很朴实的游戏体验
啊、
嗯。对，他没有解决，或者说不想立刻解决，也是有他们原因吧。
是，
嗯，行吧。
嗯，行，这个
目前的游戏现在就这样。现在在开那个草系的一个打人机的活动
啊，
但发现其实那个人机啊，就经常是做不出来妙花。
嗯，
最后结果就是打代兽，
对，打代兽，然后打欺负各种小怪。嗯，
对，人机丢硬币，
嗯，
我们就看他丢硬币。
嗯，
行吧。
差不多是这么个体验，先看吧，先看那个，更到明年一月份这些东西。功能上线之后体验没有变化，
嗯，
行，就看下个月他出新卡包、
嗯、
我们还能不能再聊一聊，
嗯，一款游戏能不能满足各种玩家，
是的、
啊、看一看，
我觉得没必要
啊，
是的，
可以、
嗯、行
那你们聊其他的吧、嗯、
行，那接下来再聊一款最近也是比较火的国服游戏，很多人都在玩，
就非要玩，就非要聊三小时，我操，
聊呗，三小时行动，
对、
啊、
可以，但我没有什么额外的逼壳了，我就觉得这游戏面向这种就是下沉市场和轻量化的，
非常下沉，
非常牛逼。就是我媳妇儿现在每天拉着我，让我陪她打
啊。
就她以前我说
她玩什么游戏啊？不，她玩什么模式呢？
她两模式都很喜欢玩
啊。那她以前打 FPS
什么都不玩，就是什么 FPS 都不打。
哦，挺好，那特别下沉了，
对，
入坑做了。
然后她就是入坑，比如说她喜欢玩撤离模式，就是觉得搜
一搜，
搜一搜。因为我
也不打那个强度图，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俩这个程度呢，里面只要匹配到真人，是一定就是直接就没，因为真打不过。
因为现在真人就确实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的同时，而且他就是，比如说我老婆的话，他就没有那么高熟练度，就是在那个对抗射击游戏里，
嗯，
所以打起来也比较费劲。我一个人我没那水平打俩，所以说一般就是直接。
但是还好，如果你玩那个摸金模式的话，他也送挺多那个叫什么？
对，我的
装备券。
对，那无所谓这些。
保证你底层体验。
是的，就是你总能玩嘛，所以说就是每天狂打啊，狂进去搜，就是一种遛弯，我发现了一种赛博遛弯
啊，
进去拿点东西，然后躲躲人，就是这么。
但实话实说啊，他这个遛弯图太小了。
是的， 我说实话我不喜欢，就是
你逛不了几圈。
就是对于这个塔库玩家来说，他的这个撤离，整个撤离模式真的是不上强度，就是它本质上
就是后面上强度了，就变一种
上强度变成 Apex 了，
变成那个变种这个大逃杀。
对对，就是因为玩塔科夫的话，它是那种天然有一个那个难度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搜刮本身的有很多理解上的门槛，所以那个游戏不玩 PVP， 你就光搜这些东西是有很多的很刺激的那个体验的。
还别说，这几年我真在这种游戏上花了不少时间。
对
PVP 机。也没上千吧，打了300多小时。
但是我就说
，Apex 也是打了得有400小时。
之前在很多节目跟萝卜聊，其实塔科夫有一点，这点特别不一样，就是它可以完全避战，就是因为搜刮这个过程本身已经非常繁琐、非常累了，所以我有可能玩塔科夫的时候，甚至就是尽可能的不跟任何人打，就为了、因为撤出去太难了。包括我捡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我自己如果就是玩的不熟的话是没概念的。
嗯，
但是在赛小洲里，你像你进去，你摸的东西是不是大金？就是你能看到，然后搜刮什么搜刮，然后这个游戏的移动和那个枪械控制都属于那个往 COD 这方面靠的那种体验嘛，
也没完全靠吧。
就是往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你试过塔科夫那个枪械控制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三角洲已经是非常舒服。
玩暗区比暗区要灵活很多。
对，而且暗区其实都已经是很，在我看来都已经是很、
我知道暗区简化了。
对，所以它的那个部分在撤离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之后。其实这个游戏玩到后来还是像 Apex， 就是它的重点还有很多是打团战，
你总得打几架，
总得跟人打一打，对吧？就是、
特别是对我看一些直播的后面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图，
对上高强度的装备，然后主要还是跟人打，
厉害主播也得把图全部清完，
对对，
全杀完再走。
这个体验不是塔科夫的体验，所以就是我跟我媳妇玩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塔科夫玩家，所以那个搜刮对我来说不刺激，但是对于比如说以前从来没玩过这个类型的玩家来说，只要他的这局游戏里有这个要算账的这个内容，就是你捡的东西就是赚、
算钱呗，
对，算钱，他就会紧张起来，他就会觉得特别刺激
啊、
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设计还是挺好的，他确实是把撤离这种玩法介绍给了更多的玩家、就是、
这也是一个叫什么，
这是好事，
就国人游戏对这种东西一个很直白体验、
对，我觉得非常好，
你跟他说这游戏多好玩他可能没概念，
对，
但是说你这个东西捡了一个东西，
然后带
大红大金，
对对对，
你带出来值个100，值个200，我靠，
一下就给劲了，对，
脑子里这个激素就开始分泌了、
就是你没有在这个阶段，你没有必要跟他说，就是实际上塔科夫是比这个更刺激的，当然
所以别人就做下沉市场做得好，
对，就是腾讯在这点上确实是懂。
那他这个游戏你拿到的东西战利品能在普通模式里用还是
不能？
哦，
就是，但是你带出来之后可以那个在拍卖行上买。
它能有一些功能解锁吧、
原来如此，
然后能够换游戏内的一些相应的价值道具、
对，就是这些
都就不谈其他那个产业链啊，
对、就是、
这都是游戏外了，什么陪玩护航、
不是说这个、就是、
打击那个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它在这个游戏，
但就是游戏里面价
游戏里有一个这个经营系统之后，它就会变得好玩一点，就是其实对于我发现，就是对于随便玩游戏图一高兴的人来说，不是说我要玩撤离游戏我就必须得玩塔科夫那种，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弄得很硬核，因为太硬核的话你一上去玩确实玩不进去，但是像三角洲做到这个时候
我暗区都有点玩不进去，
对，但是暗区我还觉得不够劲儿了，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些那些辅助的机制嘛，所以三角洲这个做得很恰当，就是这种一个这种。
但后面我就感觉暗区后面是不是那个人机也是数量往上提了一些？
应该是提了
啊、我个人一个体验啊，就有时候感觉那个人机刷数量还挺多的。
这个体验就是挺好的
啊、
挺高兴的，所以说，这
我只能说、在控制激素分泌这一块确实控制
了，对，完全控制住了，特别妙。
虽然说它不是用
我跟你说
游戏来这个底层这个玩法来控制吧，
因为我就跟你说一个这个质感上绝对的不同啊，就是比如说塔科夫你摸了任何东西，你摸出来你并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得出来之后你才知道，就是啊，它能卖很高的价，哪怕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它实际上能卖很高价。然后，但是在三角洲里。它是非常清晰的给你分成类，就是你那个能捡的东西里还有分类，什么生活用品
啊、
对吧，什么医疗物资，然后还有什么电子器件，是这么就直接分成的，分
有些东西就有用，
对对，就是
就值钱。
然后他有个任务给我玩笑了，就是他让我带从战区里带出5个绿色品质的医疗道具，就什么医疗器具
啊、
然后我就傻不愣登的带了5个 我能用的手术包，然后大伙儿都发现我能用的手术包不算医疗器具，不算医疗道具，知道吧？就它得是那个我不能用，但是它是那个什么什么
那类的东西
才算完成任务。
好好，
就它就是分成这种程度，知道吧？
反正是得捡的。
你捡的必须得是那个专门的任务道具
啊。
它有那个小任务嘛？
对，就像那个塔克夫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设计，但是大部分它的医疗道具是。你是要用那个真实生活的逻辑去的，就是那个绷带你捡起来之后，你技能你能用，它同时他说等，就是这个游戏也会把医疗把绷带视作医疗道具，但是在三小洲里是让你这个降低你的理解门槛，所以它是分开的。就比如说那个医疗道具里有些那个药你是不能吃的，对吧？
就让你看的是吧？
对对，你能用的药是你能用的药，就是在游戏里是这么分开的，确实是降低了很多理解的那个门槛。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操，这为啥这么设计？就挺逗的这些
啊，我觉得这游戏摸金那一块现在是确实是比较火，
比较火。
火的原因可能第一方面就是首先国内这个对游戏的理解，确实是它这个东西价值上一旦是比较清晰了，比较明确了，
就是爽，
就是很刺激这个底层的这个激素分泌了。
对啊，就够了。
啊，第二就是这个图做的小吧，也有它的优势。
嗯，就跑一跑就到。
背图记图的话不复杂。
是的，跑了个三四
那几个点位，
嗯，
你来回跑，大概就熟了。
而且地图会给你标出来吗？
我完全就是没玩过，但是我偶尔刷到视频嘛，大概也是记住那几个点位，什么老一、老二，
对，
就类似那些大家一些常规点位都有些那个外号嘛。
而且它的 PVE 的内容想上强度是可以上的，嗯，
对，
打那个 BOSS 其实还是你要带点好弹药，然后带好补给的，要不然也很难打。
对，我觉得他是算这个塔科夫叫什么细分类，算做出一点自己特色吧。
嗯、对，就是在这个轻量化上做出了有效轻量化，我觉得。就
是、但
是
如果你上强度了，也变成另外一种大刀杀了。
对，你上强度之后就是 Apex， 我觉得就是他的团战打起来特别的讲究。我看那些主播，
那肯定
对，去为了抢 BOSS 什么打出一些团战来说是非常非常讲究。
嗯，但是我也看有些那个主播就是每天
就上去摸一摸，对对对。摸一摸垃圾，这个很快乐。这个
录个视频，然后毙了所有人的站，自己撤离。
对啊，就是 B 站之后，然后出来一个无人机卖好几万，很高兴，是吧？就是这种体验是很好的。
对，他不追求那个百万撤离、千万撤离，
对，
就摸个几十万，地基图玩一玩，
就是
走了得了。
带跟我媳妇一起玩的时候，我有一点就是完全悟到了，就是以前你磨破嘴皮子跟人说塔科夫这个特别特别特别好，你来试试，你来试，其实是没意义的，因为那游戏本身就是太难了。而且有很多太就是不痛快的东西，
它很多东西不透明，
对，不透，因为它不透明，然后你玩进去了之后确实会非常爽，但是你没玩进去之前你就觉得这游戏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苦，
就是它那个不给你说明的规则太多了。
对，但是你玩三小洲，就是如果你不追求成为一个硬核玩家的话，玩塔科夫就是
它那个底层规则吧，你玩个两盘很快懂了。
对，你玩三小洲
上来能把爽点给到，
对，就直接都给到你了就可以了。 嗯， 嗯，
虽然我不玩这个摸金
摸金就说这些，我其实也没有
差不
多，
就是我简单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类型的游戏都是会去试一试。
对，但是我还是想说，这大战场真的是，
来吧大战场，
打多了之后，
我是大战场玩家。
对，我就是觉得他的图真是一张图比一张图屎，我他妈受不了了。
差不多玩了得接近，
你还打排位了是吧？
70小时，我都一直开把那排位开了。
我排位一开，我发现这游戏我真是玩不了一点。
哦，
累死了。
简单说一下吧，就第一赛季他那个排位的话和匹配比较接近，就是都有人机。
对，
人机的话会占一个比较大比例吧，
应该是一半，我感觉差不多是一半多，
三分之一左右。
哦，那可能你还是 ELO 还是高，我这边差不多应该是一半。
然后第一赛季他那个中期左右，他那把排位人机调整过一次，把那人机数量降低了，
降低了，嗯，
可能就是你往上排了，到将军、统帅这个段位。
我靠，
没不了解这个，我就简单类比一下，就可能是钻石大师这个段位，可能人机的数量每边只有4个左右，对，本来就是32对32嘛。然后之前的话，如果不上强度的话，人机可能会有8个、10个。
哦，
上强度之后的话，就只有4个。
哦，我现在玩感觉还是一半，将近15到20人还是人机
啊。现在是第二赛季嘛，第二赛季那个排位的话确实很高的压力了。
嗯，
因为我是打到那个接近将军那个段位了，我后面就有点不想打了。
我
因为就是后面就是打一盘吧， 就加个十分。现在加分是按什么规则呢？看你这个每分钟的平均得分 SPM 嘛。然后你要到统帅这个段位的话，
那太累了，
你的每分钟得分要接近800分左右
啊。
嗯，不然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很离奇的事情，
就
赢了、
赢了之后扣分。
对，赢了扣分，或者是你输了你第一名你还扣分。对，就是因为你每分钟的这个得分不够。每分钟得分的话就是杀人得分，还有一些你的操作得分和那个贡献得分嘛。
那这个真的是反战地逻辑了，因为你在阵线上就是有那么几分钟可能没有那么高压，然后有的时候压力非常高，就是这这么设计真的有点、
他觉得你得在干事儿嘛。
对，
不管手点
你得干活。
我又不是对，但我干活啊，我又不是不干。我操，
让我想起那个泰坦陨落一的那个排位。你打到高分段之后你越打分越掉。我说怎么我少死几次那 KD 的正数还掉，他说你例子你杀少了，就你还得杀得更高， KD 更高才行。
这游戏第一赛季那个加分规则就是很原始嘛，
就是赢
就是你得分高
靠前，
你每盘那个排名往上高的话得分就高。
嗯，
然后到高段位比如说这个最高段位统帅了，然后一到六名是加分，往后面可能加少一点，
对，
然后再往后就扣分了。
是，
对，可能第一名能加个二三十吧，到后面可能加一两分，
嗯，
这样后面可能你打了十几名就扣分了。
嗯，是，
然后第一赛季很多就吐槽这个加分规则不公平，
这次改成这个了，累个要死。
以前是不公平，
现在
很疲劳。
对啊，他这种设计肯定是巨逼疲劳
啊。当然，这第一赛季不公平的话，可能也是有更多原因吧。有些人就是熟悉地图。然后特别会捞那人机，
嗯，
他不对枪，
对，所以
他开个车或者是卡一个点位，
对，
哐哐捞，
对，也不好，反正
啊、嗯。然后很多人就说你第一名，我靠，你分这么高，你干嘛呢？一看你点不占，你就堵着别人那个人机刷新的那点位，
是
拿个车就在远处一直当狙碗，
是的，
嗯，
那就
不为了赢你就狂刷分，很多人就吐槽。你这不对，你都排位了，肯定还是要以这个赢为核心。
但排位改成每分钟经验。要不然你就提高那个站点这类贡献的徽章的权重，是不是就更好一点？
站点现在站点加分确实也多了嘛？
对，都加分多
了。现在鼓励你在点里面杀人
啊，是
啊、
嗯。但是就是这种真的太像驴拉磨了，我真的。
然后到第二赛季呢，现在就是改成这个每分钟得分嘛，就是你每分钟你得干出你相应的贡献、
嗯。最好就是你每分钟都在点里，
你每分钟都在点里杀人，
嘎嘎的杀，嘎嘎的救啊、嗯。
对天。然后现在就是又出现一个。怎么说呢，新的战场奇观吧，大家都在点里杀、
嗯、
然后首先这个有投掷道具，有燃烧弹，有烟雾弹、
嗯、
有甚至有脂肪弹，
对，哎我操，那个真是啊别说了，
闪光弹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吧，
对
啊，
但麦小文那点玩意儿真是能把人换上，
现在就是
闪出病来，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得分你在点里哐哐杀，
嗯，
也会出现一个算是我以前在这种游戏没见过战场奇观吧、
哦、
你混在一堆烟里，
然后呢
不停的眨眼，不停的去看那个动的东西，我靠，很恐怖，
终极折磨，确实是
折磨的点的话呢，我倒是不觉得烟不正常，
嗯，
但是呢对视力太摧残了，
是啊，简直疯了好吗，就是
我周围有几个朋友也算是比较喜欢玩 FPS，
对，他那个闪光弹做了就是真的伤眼，
也很喜欢这个模式嘛、
嗯、对啊，
对，然后就拉我们一起玩，但是有的时候周末高强度打一下午
那眼睛真的受不了，是吧，
比如说吃完饭嘛，从这个六点玩到十点，然后不行分不够、叫我们再干两小时，这结果就相当于是你干了五六个小时吧，你晚上睡觉那眼皮一直跳，很恐怖。
对啊，因为
你闭眼都是白。
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吃那个麦小文的那个闪的时候、
啊、
真的惊了，因为以前打 CS 也遇到过那种，就是说
他长白带闪很恐怖，
对，就是以前玩 CS 也有这种显示器坏了一直白的，可能被吃他妈三四个白也是很正常，但是、
啊、
三小周的那个闪光真的伤眼睛，就那种看完就看着眼睛疼的那个设计，真是。
可能摸金的话，你这个五六分钟吃一个还行，但是你玩大战场，如果你在点里，你就为了
反复的吃，
你就定点你就杀人、
嗯，
有的时候你连吃四个，连吃五个，我靠，
那个真的眼睛就开始疼了，
很恐怖。
是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其他 PS 是怎么弄的，但我觉得战地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啊。就不会像这个
闪完不是这样，反正
哦，
不是闪的这么恐怖，
闪光不是这种，
对，
这个长白闪是吧？
它这个闪光，它不只是长白闪的问题
啊，
它就是这种白法，就是 对，让能把给你白的眼里出血。
后面就是，
而且他又频繁，对吧？
和朋友就认真打了以后吧，发现这个又白又红，
是
又绿又黑
啊，然后时不时还有虎奔炮什么的。
梦回97年，我也看到三 D 龙了。
哎，
三 D 龙救救我！我不想吐了。
然后而且玩这个大战场，就是
当然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吐槽过嘛。然后我看那个就是12月1号，他们那个官方也是定期发一个那叫什么，就是互动那个视频栏目，
还说
要修改，但已经说了很久了。我们这节目录的比较早啊，
是
12月2号上的时间，估计是下周是12月，
看看改完之后怎么样，
接近个7-8号吧，希望能够做些反馈吧。
跟我老婆玩了这两周之后，我就意识到，就是我对那个三角洲地图的抱怨，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有道理。就我觉得它地图死区设计特别僵硬，然后卡口太多，但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轻度的第一次上手这样的玩家来说是个好事。
大号运输船 TD，
对，就是你地图的卡口多一些，它玩多了之后自然还有
好懂，
还有体验。不然的话，你做成那种就是每一局的那个阵线或者卡的位置都会变的话，那读图的难度会更高。
你信号站就算是一个读图能力要求比较高
的，是的呀，而那图设计就是确实是。但是我确实不能理解他大战场里设计那么多给进攻方的高脸是怎么想的，我操，真的是被打的这一点辙也没有啊！
他其他那个比如攀升禁区，
对，
还有贯穿是吧？
对，贯穿。
他那个至少几个点吧，就是你玩一两盘能够
明确的知道了，有些高脸
明确他那个思路
必须得卡住，
你该干嘛干嘛。
还有就是那个
信号站吧，就前面的那两个点就要求你比较高读图能力，
是的。
然后中间有个 C 点。就有点梦回 COD 了，
对，就是纯堆好吗？就是愣堆，
烂房子里来回走，
来来回回，然后爆炸物来来回回。
我虽然说它这个设计上确实是有很多想法，每个点都有不同的打法，
我就觉得就是特别僵，
要干嘛？
贼他妈僵硬，这
直接体验下来吧，我靠！
就往里堆人的时候僵的我都，但是也是一个体验，我觉得是一种体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问题，但是。
我知道这个体验是会让我提高很多这个读图能力吧，会让我进步吧，但我
还有
希望他们能出一个叫什么勾图模式，我不太想进步。
确实，还有就是那个在 AI 多的那种模式里，那载具真的没有人管
啊，
太难反制了，就是太难打了。
之前的话，这版本就是那个反载，首先伤害低，然后得分少。打一炮50分，
对，然后那个给那个坦克刮一个血皮。
现在还好了，现在会有人专门反载，因为反载给分多。
还是那个，我觉得这还是得人多，活人多，因为 AI 不反载，然后 AI 也不爆坦克的点，所以就
我现在
一点职没有
排位环境吧，就是接近将军这个环境，然后
那每个人的那个
朋友拉我进统帅局，
那素质是
够的，然后凭那些主播。什么国服前20、那些人我们都见过，
是
就反载其实都会反，
对，那对啊，就是
有分大家就干，
战力就是好，就好在你这边的队友如果整体上而言比较懂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战场素质比较高，该标点标点，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是所有人的体验都会一起的好但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打的时候就是最普通的，然后没有排位的那种，里面其实一局双方也就是10个真人吧那种，那体验就非常怪了
哦。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排位，第二赛季排位你排位开了以后，真人基本上都给你填满了，
填满对吧？
顶多就是一边四个人机嘛但
是
你把排位关了，就可能是人就会非常多，
非常多，两边就五个真人，四五个真人，
有可能就是每边就两队真人。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 AI 既不救人，
就比较大脑按摩吧，
对，不救人，然后不支援，
对对对，你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玩，
对，你就进去纯捞啊。
就卡着点等他们刷呗，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最恐怖的，就是对面的某些对面的那两队真人里有会开载具的，你这边如果不会的话没有任何体验因为就是没法反掉那个载具，你靠一个人根本打不掉，你知道吗？我经常就是那么玩，就是全场就我一个人扛着桶子自四处找，都不知道坦克在哪，也没有人标，我自己标自己打，然后被坦克杀，那坦克我追着他打了一局，那坦克也没死，就是这种体验，
很正常，
很折磨啊！但是又怕进排位模式，因为排位模式里真人太多了，就是比较蛋疼。
是现在就
太上强度，
彻底分开以后上强度了， 大战场确实还是比较看每队人这个战术的素养吧。
就是第一赛季的末尾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老婆还没玩呢，没觉得这个有意思，所以我自己打排位，进过一次排位。我见到了一个终极的，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地狱绘图一样的景象
啊，
就是有人死了之后，开语音骂医生不救他，然后医生骂他死在火线上救不了，然后其他队友也加入战斗。然后从小队语音骂到公屏打字、
啊、
然后整个服务器都在为这个事儿骂来骂去、
啊、就四个人还这么多事啊？
对，先是四个人的事儿，然后骂成这个三十多人的事儿
啊！
我真是
多少分啊，凭
什么？对，我说我排的不是最低等级的排位吗？为什么叫这个侄儿啊？我说就是我受不了这个
啊！军事长局，
对，我说图啥？我说我能救不了死了那复活呗，就那个扣点分扣点分，至于
开拓了新的战场、啊、
扣不了分啊，你们那局怎么扣分、
啊、对啊，我说这对啊，我就想说刚开始打排位好像输了也不会给你扣分、啊、
对，加多加少的问题嘛。
对啊，你就随便高兴打呗，你看看等二十几秒没人救你就放弃得了呗，你就非得跟那骂、
啊、
骂开语音骂队友骂一分钟，
对，还挺神奇的。
是
说要放弃啊，就这排就现在这个版本第二赛季好像有 bug
哦，
你平地上死了以后你很快能放弃，但是你贴近建筑物了、
哦、就不能，
你贴近一个那种树的平面
啊，就放
你会卡两秒，不知道为啥
哦、那可能是
也不知道为是他有那判定，
挺怪的小判定应该是，
对，还是有什么 bug 没修。
哎呀，反正就是，
但我觉得吧，第二赛季这个看你这个平均贡献分的这个排位机制，
嗯，
可能来说合理是合理，但首先他应该把那个分往下降一点，
降一降，嗯，别这么高权重、
啊、
是吧？
对啊，我靠，大家拼死拼活打统帅局，
然后扣十分，
打完以后20分钟，对，扣十分，
心态完全崩掉了。
对，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线呀往下降一点，
是
因为本来就大战场排位就是一个比较娱乐的东西，
对，众乐乐的东西嘛，就是高兴高兴，大家真的是来高兴高兴的，你就是认真可以认真，但是认真也有个度，对吧？
第一，你冲这分没必要；第二，你冲这分吧。你能说你技术好吗？也能说明，但是你能说明这其他分级的人没干活吗？也不好说。
对啊，大家其实都努力嘛。
对，
所以这我从他那个要给排就要给那个大战场模式出排位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他肯定要把自己他妈的折腾进去
啊。我觉得排位的话，他应该就回归一个那个积分机制吧。
对，
就
是
往上加分，
各自积各自的，不就挺好的？对，
就是你玩多了以后，就说明你玩的时间比较多，
嗯，
你熟练度比较高。
对，因为
你没必要搞这种，
你打个瓦，打个 CS， 这如果扣分了，大家
上这么强度
的，对啊，分分锅，然后整点分分锅，整整军事法庭，这就是很正常。你打战地，那人人都是战争犯，好吗？你要真要扣这个事儿的话
啊，后面就是对我们这个上强度之后嘛，也有玩比较好指挥我们几个，但。
嗯，
战场二十分钟嘛，你总会有这叫什么
百密一疏、
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啊、嗯。
是的，是的。
然后复盘的时候，我好被队友一框框骂。
对，
我说没办法，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盯那么紧。
是的，
啊、
嗯，都是这样。我觉得联机游戏不能那个，只要开始游戏全都是绷紧。
联机游戏要看什么情况嘛？
对啊，
这种大战场二十分钟那种。然后战场信息还比较复杂。
是啊。
我说我们能跟上，能够处理，然后能够爆点。都已经算是
就已经是特种兵了，就已经
脱离了这个轻度玩家这个娱乐范围了，
已经是尖兵了。所以说，嗯，真是
我只能说，希望那个策划把排位规则就改成那种积分制，你往上垒，垒得多奖励好，或者说吧，你这个 SPM 往下降，
嗯，
你不用这搞什么统帅局，必须得800分，你改成那个600分、500分。加多加少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待这个排名。就是
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我觉得你这种打两盘加十的，再打一盘扣二十的，
是
很折磨。
就是嗯、我是觉得，对于战地这种大战场类型，就是有一个积分的核心，其实是为了所有人都玩得很高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30对30。的对战，如果这三十你这边的三十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识别战场信息的能力，都有一些协作能力，
现在都有了，被逼的有，
是大家玩的开心，就是简单来说，排名这个事是为了辅助所有人一起玩的开心的。
现在我们就是
不是让所有人军训的，你知道吗？
对，现在我们就是非常军训，
对，就
压力拉爆了。
对，你有一个排名，然后你会鼓励这个一个全新玩家去学习识别战场信息，去跟那个。 去学习那个兵种的协同，这就够了。你不用那个这个事儿，不用更高更快更强，你知道吧？就是。
但是后面就发现这个会逼了很多这种最终强度玩家很上压力。就是我有个朋友就要上统帅嘛，上那个最高段位拿点奖励嘛，就拉了我们几个段位低一点的来平衡一下整个战场的一个局势。
结果就
撞这个压力不那么高，然后他就发现，就打完那个统帅局，我们这分低的无所谓啊，就该干嘛干嘛。反正打完也
就是
加二十分加十分区别，他说打到最后这个真的是压力太高了，眼睛都红了，手都在抖。
因为
他真的盯着那个积分板一直在看，你知道吗？
对，
他不能落后了，他真会扣分。
这个体验真的是，因为像以前玩战地的话，很多战地的服务器里的体验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我是新玩家那阵儿，完全不懂那事儿，我就是那个战壕里的大头兵，隔一会儿就死了，
跟着人堆走呗，
跟着人堆走，然后一会儿可能被薯条捞了，然后里面有那么每就是两边各有那么一两队的开黑的绝活哥尖兵连，然后在那儿嘎嘎乱杀，他们的体验也很好的同时，其实我的体验没有不好到哪去，就是我在里面
其实被杀没有什么不好的体验，
对、啊、
说实话
是的，
因为你干事情能干事情很多，
然后我就逐渐就学会了兵种协同嘛，我逐渐会了给别人补弹药嘛，绝对的这个爆点啊，会了一些爆点，
有车你跟着护航护一段，
对对，需求车什么的，然后逐渐比如说遇到一些老玩家组一个三人队，也成为小小的成为一个尖兵连，也稍微捞一捞就很高兴就完事了、
有人开飞机你也上那个副驾，
对我上去爽一爽，
你去开那开炮呗，
对，就是以前
这有啥不会，
对，以前战地的那个甜蜜的体验有一部分是这种体验，就是这种稍微认真点又但是又没有认真到手抖的这个程度，是很美妙的、
这就是现在就是，
而且赛我这里
真在乎那点分，很多情况就是逼着你学习，
是赛我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部分这个空间，但是
当然你打匹配无所谓啊，我觉得我们说的都是排位环境，
嗯，
现在这个就是匹配环境还是比较娱乐的，比较放松，
是的，
我偶尔就是上去打两把匹配，就单纯的去放松放松，
我就觉得匹配要能就怎么说呢，腾讯能不能就是让那个 AI 队友再稍微多做点事儿
啊？
就是你知道 AI 又选了医疗兵
啊，
然后呼在我身边无动于衷、
啊、
也他妈挺奇怪的，不给玩家补弹药什么的，这种就是，
但说现在这个 AI 的强度非常高，也高、
啊、是就是很锁，
对，
就是
就那个高难度，这个
我是感觉
排位环境你连杀多了以后
会 AI 会锁你，对，
一个大背身三个子弹，
对，
机魂大跃直接锁死，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可以让 AI 多做点事儿，不让他没必要那么锁，给玩家补补弹药，然后给玩家就是你可以不让他拉那么频繁嘛，比如说他可能每五分钟才会拉一次玩家
啊、
嗯，有点这样的机制，让也是对新人一个很好的指导嘛，因为你看我你想一个普通新人进来玩发现那个 AI 从来不拉人、嗯、他也不知道自己能拉人，
但 AI 会放烟 AI、
啊、对 AI 会放烟特别逗，
上来一个大长烟
啊、就是喜欢封大长烟，然后但是不拉人、
啊、
给我气的，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是这种、
啊、
包括什么补弹药啊什么的 AI 也不做
啊，
你就觉得有 AI 多了之后的那个战场互动感很差，就是现在的那种非排位匹配有这样的体验不太好，
新人玩家来说吧，
对啊
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逐渐，但是好改，感觉就是腾讯看个数据，如果玩就是新玩家需要这个，他肯定也会加上。
那我希望他如果以后要修改这排位的话，如果他把分加多了，把这个 SPM 这个什么分能够多一点的话，他就别去印上那个 EOO 了，别让大家这个弄那种
特较真儿，对吧？
输两盘你得赢三盘才能，
对啊，
才把那分填回来的事情
是的
啊、反正EOO这个东西吧，说实话很多人的 MOBA 游戏里面都出现了嘛，后面大家发现机制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吧，虽然说你们做数据很好看，这个游戏
但体验
制作组策划他们做数据也很好看、日活很高嘛，
对，体验人崩溃、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体验吧，你一想这一天都浪费，
对，就是网上躺床上想给自己一个大逼的那种
啊、你本来说今天晚上赢两盘完事，
对，
上个小段位，结果你发现好家伙
拉了一晚上的墨跟那圣战队驴一样啊，然后还有什么别的手游的环节要聊一聊的，
我靠，时间也差不多
了，时间差不多了是吧，
其他简单还有什么想提的吗？你先来吧。
我最近其实真的没啥，最近又回去玩1999
啊，
也就这样了，因为他新出的皮肤就好看，咔咔就买了，而且这些也在这个下周要上的手游里、手游节目里也提了一些，
提前
提前对
反向预告，
反向预告的啊，大家可以回去接着听
啊。天叔呢？
我这儿没有，其实就是那宝可梦卡牌了，期待的新包吧。
行，期待新包吧，下个月就有了。
对，
好，
我的话啊，也不是下个月，过半个月就有了，应该是
快有了。
说是16号、17号可能会有个补充包。
好，
我的话简单提一下 P5X 吧。P5X 的话就刚出新版本嘛。
哦，又
然后出了一个那个新的角色 PV。觉得 PV 那个一个女角色叫刘七，
哦，
然后那个动画做特别好，4分钟动画，就和以前做的觉得 PV 质量的话，能明显看出来差距。
又提到，
对对对，有故事、有情节、有些动作，然后说这个做 PV 的组也是这个完美内部的组，
哦，厉害，
自产自销，
哎，
对，
现在都是就是花出钱之后都挺有效果
啊，动画做的还不错，然后现在这个 P5X 也是打上了那个阿特拉斯那个 P 左标了嘛。
让他学学，操，
转正了。然后那现在日服的测试，说是那个日服那个测试好评度也是比较高。
哦，
但是那个国服现在就加了一些新的养成系统吧，加了一个叫新盘的养成系统，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抽到角色之后，不就普通就养养技能升级，就没什么太多复杂的。现在就是多了一个小的数值养成，
哦，
多两圈什么加 HP。
哦，
加这个攻击力啊，多了一圈这个新的素材，多了一圈新的养成。但这种养成吧，你就需要打个新的副本嘛，新的材料嘛。
嗯，
然后大概是你要全部弄完，全部养完，可能一个角色也要花个小几个月吧。
我操！
但对于我觉得啊，这个倒是不算太罕见。
是啊，
我觉得这种游戏吧，你不要那么急。
对，
你这才开多久？还没过年呢。
就开始上这种长线运营的那个。
对，这不都是那种老游戏，起码得过了一年、过两年才上东西吗？
想拉长那个什么的才
对，拉长一下你的这个在线时长，
是啊，
拉你的养成时间，嗯，
确实。
但我觉得对于这游戏完全没必要啊！现在反正加就加了，我也不想太接触这部分。
好，
因为确实就是花时间嘛，也没什么其他的。很多人也吐槽说，你没必要上这个东西上那么早。
是，
嗯，
反正他就想上了，早布局。
希望他之后对副本控制强度啊，别。硬卡数值卡太死了，这个东西也是目前很多国服环境都在吐槽一个事情，
一上来就上这么这个长培养的这个东西，
对，本来说这个游戏就是已经有很多能玩的东西了，里面本来还有小游戏呢，还能玩音游，还能玩踢足球，还能打打牌，你真要说那种很多人你想泡一天的游戏吧，你把这小游戏玩一遍啊，也花不少时间呢，
确实
啊，
行吧。没想到他现在就开始布局这个部分了，
对，
还让人有点那个有点怕。
希望他能够控制一下数值强度，后面角色就好出吧，没什么太多期待了。反正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偏平稳，然后也算是不断在往后面推出剧情那个游戏嘛。就希望他能稳住质量，然后把这个强度焦虑呢，通过其他方式给我们就化解一下吧。
可以。我最近在发现 Steam 上有那个什么。Steam 上有那个绯红的神约那个游戏
啊，什么游戏呢？确实不了解。
哦，就是一个，操，后悔了，不想提了
啊。行，也行
啊，就是一个对，就是某些部位很大的游戏啊。
啊，
就是很有名的，对，大的游戏
啊。
但是我在 Steam 上了之后，发现这类游戏可能在 Live RD 上还是。能力还是差一点，就是小人啊，无论是小人还是大人动起来的那个动画做的可能没有国内比较顶尖的赖玩力的那个水平，
哦，
所以看多了还是有点寡淡，就
很正常，
很正常，
人的这个对于这方面的要求都是不断进步的，
对，
也是互相督促，
是的
啊，
就是
最近这个一环也在
啊，对，
开始这个测试，
好想参与测试啊，没有测试，
看一下视频，就是很多场景做得非常漂亮，
是的，
虽然角色上建模上还是差一档吧，哎，不能是差一档，就是和那些最顶尖的没法比。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
但很多场景确实是，
这真的很难退，就是
比较好看。
就单说赖万利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过那个做的特用心、做的特好的，你再回来看到一些，就是他的二 D 赖万利只剩，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些拉伸
啊，
那种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不给劲，所以就觉得挺遗憾的。
这没办法，
对，就是确实没办法，
解决不了。
对，就是有些组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或者是没有那么强的技术能力，他就没有办法让那个每个人物的耐玩力都给你做的那么，有变化，对吧？这差不多也就对，那也就是这些。
然后希望一环什么买房啊、开车啊，
对啊，
多弄一弄，
多弄一弄啊！我们二次元有自己的 GTA 六，是吧？ 就
我觉得他还
就要期待这个，
他还缺少很多经验精髓。算了，这不说了，以后
对，希望以后都加进来要求了，
能体验到再说吧。
是，
现在就通过看视频嘛，就只能说这个很多场景确实看得比较顺眼，
是的，
非常惊喜，
很想参加一下体验一下。
然后剧情上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吧，
对
啊，
就是那套东西啊，
希望无限大爷早点来
吧。哎，对，把这套都上线，让大家都品一品，是吧？
啊，
看看谁比较有活。
好，这期也聊比较长。
行，反正就是松弛聊手游嘛，随便聊一聊。
哎，
就差不多就是这些。
所以说松弛聊手游，但感觉每期聊的还挺急的。
对，因为都玩急了，玩的都有点急。
没办法，
嗯，
确实花了不少时间。
对，然后
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很红，
对，
压力很大，
很容易玩压力大。哎，现在手游啊，就是希望以后真的能有一款通过游戏就能让人这个活气下来的游戏啊，现在可能还不行。
嗯，
现在从手机一打开游戏就要急啊，没办法
啊。
行，
所以你心态还挺好，
是，
很暴躁，
还
有活力，
还有暴躁的活力 以后搞不好就暴躁不起来了啊。
是
啊，行，
这班都是能上一年算一年了，你还想那么多干嘛？
确实啊，
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啊，我们下期松弛聊手游再聊点别的。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呢？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